喜欢你啊。
然后就过来亲我了，亲了我一会儿他就走了。嗯，下半场嘛他们来了，然后再后来就是他来到屋里就把我给了。哦，就这么回事。
但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
对，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了，因为我醒了之后才发现我跟他躺在一起。
如果要评选改革开放以来下场最凄惨的一线明星的话，吴亦凡恐怕要名列前茅。在他之前啊，只有迟志强在80年代的严打期间因为流氓罪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控制北京演出市场的黑社会头子臧天朔因为聚众斗殴被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得罪最高层的刘晓庆在羁押400多天后就被取保候审。其他涉及到刑事处罚的明星啊，大多是因为醉驾或者吸毒被判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其中大部分人的名气和影响力跟吴亦凡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强奸和聚众淫乱罪被判处13年，又被税务局罚了6亿元。吴亦凡的遭遇啊，可谓是空前绝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年轻人一夜之间从顶流明星沦落成重刑犯呢？今天老鲁就再次化身娱乐圈小侦探，为你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节目开始前还是请你关注下我们的频道，这没有任何风险，也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已经为每期视频都推出了会员版本，还有每周一次雷打不动的公开直播，把那些少儿不宜的深层内容放到里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全网水平最高的会员社群，每天都有热火朝天的讨论，还有定期推荐的书籍和学习资料。吴亦凡原名叫做李嘉恒，1990年啊出生在广州，他的父亲叫做李开明，广州人，除此之外的身份信息都是一片空白。他的母亲叫做吴秀琴，是一位典型的女强人，性格强势，控制欲强。吴亦凡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因为没时间照顾他，就让姥姥姥爷把他领回了甘肃。两位老人溺爱外孙，要什么给什么，这给吴亦凡的性格养成埋下了隐患。10岁的时候，父母把他接到了广州。不幸的是，两人的婚姻也在这时候走向了终点。吴女士不仅果断地把儿子改成了自己的姓氏，还带着他远赴加拿大定居。从此以后啊，这位父亲再也没有出现在儿子的世界里。靠着前些年攒下来的身家，吴秀琴在温哥华买了一栋独栋别墅，当起了全职妈妈。她没有朋友圈，没有工作，儿子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封闭的生活，经济的压力，对儿子的高期望，让吴秀琴变得喜怒无常，经常在家里发脾气，母子俩经常发生争吵。有好几次吴亦凡离家出走，想远远地逃离妈妈，不再听他的指责和唠叨。人生的巨大压力啊，转化为他对孩子的强烈期望。他为孩子规划的人生是考上名牌大学的医学专业，毕业以后当医生，在加拿大过上稳定的生活。在他的设计中，儿子必须按照自己的规划行走，完成母亲眼中的幸福人生。他不允许儿子的人生有任何意外，因此啊，他在儿子面前极其强势和霸道，有时候甚至有些不可理喻。
因为我妈其实她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就好好读书，然后
你妈妈就希望像所有的北美那边的父母一样，孩子最好
对
牙科医生，
对妈妈
律师，
对
这两个事情，从来在你心目当中你会觉得啊、哦，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吧？
就更没有想过，
跟我没什么关系。
有一段时间，年少的吴亦凡跟其他孩子一样，爱上了电子游戏。吴秀琴怕耽误儿子学习，强行拔掉网线，气得他直接离家出走。2005年，因为还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没有处理完，吴秀琴又带着儿子回广州生活了1年。由于温哥华的教学内容与国内不同，吴秀琴将儿子送到广州体校打篮球。靠着1米9的身高优势，吴亦凡代表校队拿到过华南地区的篮球冠军，甚至梦想未来能够加入 NBA。 吴秀琴却认为打篮球不稳定，而且容易受伤，强行带儿子返回了加拿大，要求他按部就班的学习和生活。年少的吴亦凡迫切想逃离妈妈，逃离压抑的家庭环境。2007年，机会来了。当时啊，韩国的 SM 娱乐公司来温哥华招练习生，吴亦凡被录取了。一开始吴秀琴不同意他去当练习生， 但有了上次终止他篮球梦想的先例，这次吴秀琴有点犹豫。一直到机场，吴亦凡都没有签约，母子俩在机场都哭了。吴亦凡哭着向母亲道歉，母亲以为他后悔了，拉着他准备回家，可是吴亦凡转过背把合同签了，踏上了前往韩国的飞机。这是吴亦凡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反抗自己的母亲，也是他命运转折的开始。就在吴亦凡满怀希望踏入娱乐圈的时候，华人娱乐圈的一位功夫巨星却遇到了事业的瓶颈。这位明星叫做成龙，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到了2008年前后，香港电影工业已经全面衰落，支撑不起他的电影王国。他在好莱坞的黄金发展期也基本结束，角色基本定型，上升空间也已经见顶。2008年的内地电影行业却是一个马上就要起飞的市场，国产商业片表现强势，势必《非诚勿扰》《画皮》的票房证明了本土大片的吸金能力。影院和荧幕的扩张刚刚开始，资本正在跑步进场，整个行业站在了十年高速增长期的前夜。对于成龙来说，2008年的内地市场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他后半段职业生涯必须抓住的主战场。整个2008年啊，成龙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北京的主流表演舞台上，从奥运开幕式到春晚，他还首次当选了中国电影家协会这个官方组织的副主席，成为被中共体制认可的香港艺人代表。从十二生肖、铁道飞虎到辛亥革命，他的电影也越来越多的和爱国情怀、民族记忆、国家叙事联系在一起。在成龙常驻北京的日子里，每天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叫做齐建宏的商人。齐建宏发家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20多岁就在百货行业崭露头角，没几年就开了多家百货公司，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在那之后啊，齐建宏前往香港找到珠宝大王谢瑞麟谈合作，成立了一家卖珠宝的公司，填补了大陆奢侈品市场的空白。据说仅1997年一年，公司的营收就突破了20亿元，净利润超过了2亿元。有了雄厚的资本，齐建宏又盯上更奢侈的超跑业务，接连拿下了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超级跑车的代理权，成了中国超跑界的第一人。2008年，齐建宏见时机成熟，第一次向资本市场发起了冲击，他将手里的两家公司合并，通过香港的玉皇朝集团借壳上市，更名为耀来集团。耀来集团一上市，市值就突破了80亿港币，齐建宏跻身亿万富豪的行列。与此同时啊，齐建宏还通过聚拢高端客户，打造了一个耀来尊荣会，会员基本是亿万级身家的超级 VIP， 他们中有知名商业大佬，有娱乐圈明星，还有很多热爱超跑的红三代和太子党。靠着这个俱乐部，齐建宏也成了北京政商圈子里呼风唤雨的人物。早在1997年，成龙和齐建宏就有交往，那个时候的齐建宏还是个毛头小子。成龙在回忆录中说，每次我来内地都是他招待我，他去香港的话就是我招呼他，当时他对我来讲是酒肉朋友，也没有生意上的来往。直到10多年之后，两人才从酒肉朋友变成合作伙伴。2008年，成龙常驻北京期间，齐建宏每天都陪着成龙，聊着聊着就聊出了生意。2010年，耀来成龙国际影城横空出世，这是齐建宏与成龙的合作影院，两人的合作模式也初步成型。成龙出 IP 招揽生意，齐建宏出资负责运营。最辉煌的时候，耀来影城的五棵松店做到了全体票房单体第一名。2010年，成龙带着齐建宏10岁的女儿齐美和登上了湖南春晚的舞台，合唱了一首《国家》，由此可以看出两家的关系。2012年3月，茅台和成龙在北京举行茅台成龙酒的全球首发式，普通版和珍藏版两款酒的售价分别达到了1680元和16800元，这背后的推手正是耀来集团，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正是日后位高权重的中办主任栗战书。介绍他们合作的则是茅台集团的独立董事、茅台会的发起人李伯潭，他还有另一个更著名的身份，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作为超跑的爱好者，李伯潭也是齐建宏的好朋友。 在成龙和齐建宏呼风唤雨的时候，吴亦凡正在韩国的 SM 娱乐公司接受魔鬼般的训练，一天要训练十多个小时，凌晨回宿舍是经常的事情。他常常累得瘫在地上，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有时暖气都供应不足，生病请假还需要层层审批，甚至小病请假会被扣考核分。很多学员经受不住这种折磨都回国了。面对这些超乎常人的困难，吴亦凡早早就想放弃回家了，但每次想到对母亲的承诺，他又选择了坚持。2012年4月，经过四年多的训练，吴亦凡作为 EXO 组合成员正式出道，与他同期的还有张艺兴、鹿晗和黄子韬。因为这个组合舞蹈功底过硬，加上韩流一直主打的唱跳风格，这群颜值较高的艺人很快受到了内地年轻女孩的热捧，他们开始迅速走红。作为队长的吴亦凡更是成了各大娱乐头条争相报道的对象。从那个时候起，吴亦凡就感受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开始享受人山人海的拥护。因为巨大的内地市场， EXO 组合创造的利润远超 SM 娱乐公司的预计，组合成员却分不到多少钱，这让吴亦凡他们无法接受。2014年5月，出道不到两年，吴亦凡就向韩国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决与 SM 娱乐公司的合同无效。经过各方一年多的协商，双方最后达成了合同解除协议，吴亦凡自由了。对于成龙来说，2014年却是最揪心的一年。在这之前啊，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和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是香港艺人的代表人物，更是中共的统战对象。然而这个美好的形象很快就要破裂了。2014年8月，成龙的独生儿子房祖名与台湾演员柯震东在北京某洗浴中心吸食大麻时被警察查获。熟悉禁毒大队的朋友都知道，北京警察对哪些明星吸毒其实了如指掌，抓哪些人不抓哪些人基本上要看政治需要。房祖名在北京吸毒已经有两三年的历史，圈里人其实都知道，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抓他，只能说意味深长，另有所指了。这个事对成龙打击特别大，因为他长期参与禁毒宣传，公众形象里有禁毒公益的正能量艺人这一面，结果儿子出了涉毒事件，这就形成了强烈反差。成龙马上公开道歉，说自己羞愧心痛，也承认教子无方，希望年轻人以房祖名为戒，远离毒品。
到进去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是透过律师的，而且他在里面我觉得我很放心，他好像当他读大学吧，那这么大的人呢，他出来应该有他自己的想法，我相信经过这次的教训以后会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生活。
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第一次就单一领域发表指导性讲话，是当年文艺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全国文艺界有头有脸的代表人物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舆论很快发现了几个应该出席却没有出席的明星，比如说赵本山、宋祖英还有成龙。虽然成龙是香港文艺圈人士，但是他早已深度嵌入了大陆的文艺圈，他的缺席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议论。香港战中事件后，尽管成龙马上发言表态对中央的支持，他仍然缺席了接下来的2015年央视春晚。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成龙失去了过去的光环和保护伞呢？如果用大时代的视角去审视2014年，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发生都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这一年啊，习近平完成了对周永康外围的清理，开始了对周本人的立案审查。在周永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曾庆怀的涉案证据，周永康家族的白手套吴冰和曾庆怀合作投资了很多影视作品，周家和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也在成都合作开发了好几个地产项目，两个家族啊已经深度绑定到了一起。作为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曾经长期控制中国的大型文艺演出和影视行业，他的前妻更是控制了央视的大部分广告业务。当时的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曾庆红还是他争取的对象，自然不能动曾庆怀，但是对于那些跟曾庆怀关系要好的人士就不用手下留情了。曾经担任央视副台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李东生， 曾经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申威臣，都是曾庆怀的小弟，两个人很快被打落马下。曾先生最喜欢的宋祖英女士也从2014年开始消失在了春晚舞台上，跟他关系密切的青年歌手谭晶一度消失了很长时间。他的女朋友梅婷在整个2014和2015年都没有新拍任何作品，还有他的小弟董平也接受了调查，仓促间把自己的影视公司卖给了马云。影视大佬韩三爷也在这一年突然退休。赵本山的命运啊，也是受到这个系列事件的影响。从这次座谈会以后，中共文艺事务的最高话语权就转移到了彭丽媛女士的手中。2014年的成龙啊，也是受到了这个事件的影响。曾庆怀很早就被派到香港，担任文化部驻香港特派员，他的哥哥曾庆红也曾是中共分管港澳事务的最高领导人，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辉也是曾家的马仔和曾庆怀的好哥们儿。靠着这些关系，曾庆怀事实上成为了香港文艺界的地下沙皇，掌握了香港艺人到大陆发展的路条，香港政界、商界、文化界都要拍他的马屁。他还曾经和女星叶璇、刘嘉玲闹出过绯闻，多次登上香港的娱乐新闻。曾庆怀在香港娱乐圈有一个铁哥们儿，叫做杨受成，两人一起策划了多个国家级艺术演出。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在成都赞助的音乐会，便是由曾庆怀出任艺术总监，杨受成率领一众英皇歌手助阵。杨受成和成龙两人更是香港娱乐圈公认的铁杆兄弟，两人先后合资成立了成龙英皇影业公司，还有成龙杨受成公益慈善基金。杨受成旗下的英皇电影也多次参与投资成龙的动作大片，比如说《飞龙再生》。成龙在90年代卷入小龙女风波时，杨受成第一时间为其出谋划策。靠着杨受成的介绍，成龙也和曾庆怀成为了好朋友。在杨受成的自传中，就有一张他们兄弟俩和曾庆红的合影。在曾庆怀的支持下，成龙才成为中共大力支持的爱国艺人代表，得以出现在所有的国家级大型文艺演出中。也是在曾庆怀事发以后，成龙失去了过去的政治光环，他的儿子房祖名也因此失去了政治庇护，沦为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用来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工具。他本人也无法通过港澳系统的政审，无法再出现在重大场合的舞台上。在这样一个人生低谷，谁能帮助成龙把儿子救出来，并且恢复中央对他的信任呢？他的小兄弟和合作伙伴齐建红站了出来，先要把房祖名救出来，毕竟这是成龙唯一的儿子。按照中国的刑法规定，容留他人吸毒最高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对于房祖名这种容留他人吸毒2次以上，一次容留3人以上，属于其中最严重的情形之一，如果没有人说情，起码应该判个2-3年的有期徒刑。不过这里是北京，小齐哥的地盘，靠着豪车俱乐部的帮助和多年的积累，他的政治能量已经不可小觑。坊间传说啊，小齐哥经常去克强家里吃饭，甚至可以调动这位不大办事的总理给自己打招呼。北京市这些领导就更不在话下了。王岐山的大秘，当时正担任中央巡视办公室主任的李小红，热衷于剧本和诗词创作，跟影视圈非常熟悉，后来还担任过《天下同心》和《五月柳花遍地红》这两部电视剧的总策划。时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的杨小超曾经担任过北京市财政局长，是王岐山当年的钱袋子，也是李小红的老下级。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对李小红当然也是言听计从，傅政华和前妻的儿子也非常喜欢豪车，自然跟小齐哥非常熟悉。在一系列的运作下，2015年1月9日，东城区法院对房祖名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处了房祖名6个月的有期徒刑。因为从8月份开始的5个月羁押时间也算在这6个月内，所以房祖名还有1个月就刑满释放了，不耽误回家过春节。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涉毒的艺人后续都会被封杀。跟房祖名同案的台湾明星柯震东罪名比房祖名要轻多了，也因此被全面封杀，在大陆的演艺事业基本停滞。他参演的《小时代4》戏份全部被删除，他主演的《捉妖记》更换了男主角后又重拍了一次。而房祖名居然没有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他参演的电影《道士下山》保留了他的戏份。2016年，他还在成龙主演的《铁道飞虎》中露过面。 房祖名的事情啊，在北京政法委的层面就可以搞定，成龙自己的事情就要到中央层面了。别担心，小齐哥策划了一个堪称天才的事件。2015年10月，为了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习近平率团访问英国。在访问的第二天，习近平在威廉王子夫妇的陪同下参观了中英创意产业交流活动，成龙也作为特别嘉宾出席了这场活动，还跟习近平夫妇简单交流，并且合影留念。在这张合影中啊，站在旁边的就是齐建宏。不要小看这一张合影，对于中共整个系统来讲，这张合影足以说明很多事情。这种重大的外事场合，任何的细节都要经历过事先演练，并且经过外交和中办负责人的肯定，不能有任何意外。成龙能够和习近平见面，在外界看来就充满了政治信号，他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中共的最高领袖对他还算肯定。这件事情背后的运作就要复杂多了，首先要搞定英国高层，让他们提出成龙出场的方案，这必须得搞定英国王室。齐建宏代理着劳斯莱斯和宾利，这两家企业都是英国的老牌奢侈品企业，在英国拥有着顶层的资源，光搞定英国还不行，还得搞定这些方案的最终拍板者，时任中办主任栗战书，让他能够同意英方的建议。小齐哥仍然可以搞定，不要忘记了当年的成龙茅台酒是怎么来的。当然了，成龙最后能够过关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曾庆怀事件的结束，比如他还找了很多关键人，但是小齐哥的这一步运作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深深地打动了成龙大哥。在这之前，在成龙眼里，小齐只是个毛头小伙，只是他的小兄弟，只能开展局部合作。在这之后，小齐变成了齐总，成了成龙最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没有之一。耀莱旗下正式成立了影视公司，这是一家名字中没有成龙的成龙系影视公司，拥有成龙品牌的独家使用权，代理成龙所有在内地的业务。两个人的合作实现了北京政商资源和香港娱乐资源的结合。201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微博等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让粉丝们找到了为偶像提供助力的方法，饭圈文化蓄势待发。也是在这一年，吴亦凡结束了跟 EXO 的合作，回到中国发展。这一回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一无所有的少年，他带着在 EXO 积累的粉丝、韩流偶像的稀缺感、高颜值和国际化形象，还有微博时代的流量动员能力，一开始就被国内的电影资本所看重和压住，成为饭圈文化的开山鼻祖。刚回国他就遇到了第一个贵人，京圈才女徐静蕾，成了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的男主角。这部小成本电影的票房出乎意料地达到了2.8亿元，虽然演技不佳，口碑扑街，但是作为绝对核心的流量担当，吴亦凡还是直接撑起了这部影片的票房盘面，也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
一凡本身是非常聪明的小孩，真的就是有灵气。
不仅如此，徐静蕾还把吴亦凡带进了他所在的京圈，因为徐导的前男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朔，也是京圈的灵魂人物。冯小刚当年就靠着王朔的提携才能跻身电影圈的核心。紧接着吴亦凡又加盟了冯小刚监制并导演的老炮，在其中饰演一位骄横的官二代，他还在周星驰主演的《美人鱼》中客串。在鹿晗等归国四子中，吴亦凡一骑绝尘，把其他人远远甩在了后面。进入到2016年，资源咖吴亦凡又出演了《夏有乔木》《雅望天堂》，以及刘亦菲主演的《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如果说这两部还是开胃前菜的话，郭敬明导演的《绝技》就是吴亦凡在2016年大荧幕上的重头戏了。片中的大女主为范冰冰，吴亦凡饰演男主，阵容强大到让陈学冬、陈伟霆、王源、杨幂为这两位做配角。在年底发布的腾讯娱乐白皮书中，吴亦凡还一举拿下了年度之星的桂冠。吴亦凡的演艺事业高歌猛进的时候，小齐哥也迎来了好事。2015年，他将耀莱影视注入上市公司松辽汽车，实现了借壳上市。他们控股的耀莱影城上一个年度的利润只有6600万，净资产只有3.5亿，装入上市公司的估值却高达23亿。小齐哥名列二股东， 持有上市公司17%的股份，还成为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和掌舵人。松辽汽车后来改名为文投控股，最高市值接近400亿元，小齐哥的持股也接近70亿。之所以能增值这么多，一是当时的电影市场正在高速狂奔，资本市场给了很高的估值；二是华谊兄弟和黄晓明、冯小刚、张国立、李冰冰等明星也成为了公司的股东，让市场把它想象成一个影视资源的整合平台；三是引入了北京文投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这个北京文投集团是北京文化资产管理办公室下设的全资国企，承担着整合首都文化产业的政府职能。北京市文投的创始人叫做周茂飞，在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时期是石景山区的区长，跟李小红也是非常熟悉。北京文投的入股让资本市场联想到未来文化资产持续注入的可能，因此给了很高的溢价。这部运作看起来简单，但是要同时搞定好几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原来的持控人，北京市亦庄开发区，要同意让出这个可资源，因为上市公司在持续亏损，这一步倒是不难。二是北京市文投集团，要让他同意出资金、出资源、出来站台。三是证监会，要让他们同意这个重组方案。四是引入明星入股，给资本市场加点想象力。在当年王岐山还是如日中天的时刻，李小红足以帮助他们解决北京市和证监会这几方势力，再加上成龙和冯小刚这些明星的交情，这才完成了这场交易。虽然借壳成功了，但是文投控股还有个致命的缺陷，冯小刚这些人都已经被华谊锁定，只能来客串一下。成龙虽然是他们独家签约的明星，但是票房号召力已经大不如前，他们缺少一个独家签约的当红明星。很快机会就来了，2016年，顺风顺水的吴亦凡遇到了骗炮门事件。当年的6月，一名网名为小吉娜的女子公开发文控诉吴亦凡以恋爱为由与其交往几个月后突然消失，并且曝光了吴亦凡很多黑料，其中就包括他糜烂的私生活。这种情况对于一个顶尖的爱豆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在此之前啊，吴亦凡还是一个清纯大男孩的人设，他的人设瞬间倒塌，星途变得岌岌可危，这成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职业危机。因为吴妈妈的强势，吴亦凡一直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经纪团队，吴妈妈事实上成为了儿子最重要的经纪人。一位顶流明星，本人没上过大学，社会经验匮乏，一切都依赖自己的母亲，本质上还是个没长大的巨婴。而他的经纪人母亲也没读过多少书，认知低下，并且有着极强的掌控欲，还极度抠门，这就注定了这对母子未来的命运。这条规则也适用于另一位顶流蔡徐坤。当骗炮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吴亦凡和吴妈妈都懵了，他们既不知道如何处理，也没有任何资源来应对这个危机。这个时候要来影视向吴亦凡伸出了橄榄枝。早在2014年4月，成龙在北京鸟巢举办了60岁生日慈善演唱会，当时还是 EXO 成员的吴亦凡就与团队一同登台演出，这场活动也成为他从韩国转战内地娱乐圈的重要契机。演唱会当晚，齐建宏13岁的女儿齐美和就凭借和成龙的关系进入后台和吴亦凡合影，后来更是成为了吴亦凡的超级粉丝。吴亦凡单飞以后参演了冯小刚的电影，并因此和成龙变得更加熟悉。小吉娜事件爆发以后，要来就成为了吴亦凡最适合的合作伙伴。小齐哥和北京文投有充足的政商资源，可以为吴亦凡提供庇护，吴亦凡作为当时的流量明星，可以为资本方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双方一拍即合。就在丑闻被曝光的几天后，吴亦凡就与耀来影视签约，将自己在大陆方面的所有演艺事务都交给了耀来全权代理。听到这个消息后，冯小刚对成龙说，签约完成，资本下场，小吉娜放出的照片音频通通被认定是伪造，自己还被打上了想红蹭热度的标签。成龙亲自下场保护吴亦凡，他在采访中说道，每个人都有负面新闻，个个都有，我都会有啦，那些新闻都会过去。苏芒、马薇薇、六六这些名人都在媒体上公开发言支持吴亦凡，就连正义感爆棚的崔永元也出来点评， 这时候我们不仅要支持吴亦凡，更要反对下三滥，这直接把女方打成了反派。在舆论漩涡中的吴亦凡还被聘请为武汉成龙影视传媒学院的客座教授。不仅如此，吴亦凡还成了国际奢侈品牌 Burberry 全球首位非英裔的品牌代言人，而耀来正是 Burberry 的中国代理商。在这些操作下，吴亦凡的公关危机很快就过去了，事情从此没有了下文。和耀来签约后不久，吴亦凡就迎来了他的巅峰时刻。这家影视列车啊，车头是国有第一大股东北京文投集团和旗下的上市公司，代表着北京市政府的资源协调能力，上市公司的资金募集能力，关键时候还可以代表政府出面。第二节车厢是耀来影视和旗舰红，有数十家影院和发行资源，有顶级的奢侈品牌资源，还有顶级的北京政商资源，可以解决政府不方便出面的事情。第三节车厢是成龙和华谊众星，连接着京圈和港圈的娱乐圈资源，而吴亦凡成为了全村最大的希望，也成了这趟列车最大的受益方。2017年，吴亦凡主演了周星驰和徐克导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内地票房超过了16亿，标志着吴亦凡获得了顶级电影资源的认可。
如果你不是靓仔，我哋点解会揾你咧？呢个
一定是因为我的演技。
系啦，你真系。
在幕后资本的促成下，他还参演了两部好莱坞电影，一部是由法国大导演洛比导演的《星际特工》，还有一部是迪塞尔与甄子丹等国际大牌影星一同主演的《极限特工》，这标志着他向国际化偶像的养成迈出了重要一步。2017年，爱奇艺推出了一款大型嘻哈选秀节目，叫做《中国有嘻哈》，吴亦凡被邀请担任明星制作人。他在节目中反复问到的"你有 freestyle 吗？"成为当年的网络爆红词语。
有 freestyle 吗？
吴亦凡也借此成功的站上了流量顶端，成为了拥有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明星，也成为了资本的宠儿。各大品牌的广告代言纷纷向他招手，其中不乏 LV、奔驰、麦当劳等国际品牌，让他和背后的资本在短时间内赚得盆满钵满。当然了，福兮祸所倚。本来啊，小吉娜事件应该成为对吴亦凡的一次警告，倒逼他调整自己的私生活和女性关系处理方式。但是顺利过关反而让他误判了形势，原来这种事儿也能过关。资本更关心别影响项目和代言，家族团队天然更倾向于护孩子，粉丝们更愿意相信哥哥。没有任何人告诉吴亦凡你错了，要马上改正。小问题被压下去，中问题被公关化，大问题被拖成系统性风险，他在原来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覆灭是早晚的事情。后来的都美竹事件只不过是小吉娜事件的又一次重演。借壳上市以后，为了完成业绩承诺，旗舰红大举扩张影院业务，并疯狂投资电影。2015年底，耀来的影院数量为32家，2016年新增15家，2017年新增40家。文投控股还投资出品了《我不是潘金莲》《芳华》《功夫瑜伽》等影片。在这些投资的推动下，文投控股的净利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由2015年的1.4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4.3亿元。旗舰红的财富也水涨船高，201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旗舰红的身家还是55亿元，到了2017年已经达到160亿元。短短5年时间，旗舰红的财富增长了105亿，每天增长575万元，相当于每天入账一辆宾利。不仅是财富，旗舰红的女儿齐美和也成为娱乐圈中著名的公主，她和华谊老总的女儿王文也成为了好闺蜜，两个京圈大小姐形影不离，是圈子里最风光的姐妹花。在微信群里，几个人直言不讳地说，普通女孩想找帅哥要微信就是痴心妄想，帅哥都是他们这些千金的，普通女孩就是农民。她和王一博也开始了8年的极限拉扯，甚至传出了隐婚生子的绯闻。2016年9月，在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金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旗舰红正是这部影片最大的投资方。站在领奖台上的范冰冰激动地说，谢谢小齐哥。这些光环的背后其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确保这部影片的发行， 要来影视与其他两家公司签订了保底发行协议。虽然这部影片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斩获了20多个奖项，要来影视却输掉了对赌，要赔付2亿多元，可以说是赔本赚吆喝。也是在这一年啊，为了资金周转，齐建宏还进行了超高比例的股权质押，他以要来影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为抵押，通过厦门信托融资了35亿元。他本人还为这笔融资提供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正在人生顶峰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2018年4月，要来影城的业绩迅速变脸，直接导致了文投控股的利润大幅下滑。另一方面，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爆发，引发影视圈大地震，与范冰冰合作密切的华谊兄弟文投控股首当其冲。受这些事件的影响，文投控股的股价一路狂跌，2018年一年就下跌了75%，这让齐建宏抵押的股票价值大幅缩水。本就缺钱的他迎来了至暗时刻，由于无法补足跌去的资金，齐建宏抵押的股权被厦门信托冻结，其他公司的股权和财产也接连被冻结，他本人也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从百亿富豪变成了老赖。齐建宏很快辞去了文投控股的总经理，跑到国外逍遥快活去了。随着股权被拍卖，要来戏自此和文投控股也脱离了关系。在合同到期以后，成龙和吴亦凡也先后和要来结束了合作关系，要来影视的火车终于解体了。结束和要来的合作，对吴亦凡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又一次失去了齐建宏在政商圈的资源，失去了成龙在娱乐圈的资源，也失去了北京国资的庇护，重新变回了原来那个少年。看似风光无限，其实没有任何根基和依靠，他的经纪团队又回到了吴妈妈的掌控之下，唯一不变的成员只有他的表哥。尽管凭借之前积累的超高人气还可以继续活跃在娱乐圈，但是他能调动的资源已经大大减少。2018年以后，除了之前拍摄的《绝技》的第二部，吴亦凡没有出演过任何有影响力的电影，可以说基本上告别了大屏幕。他对外的形象已经变成了一个说唱歌手外加业余的赛车手，他主要活跃的场合也仅剩那几个急缺内容的互联网视频平台，就像一个在高空中失去动力的飞机，尽管可以依靠惯性在高空中滑行，但是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天空晴朗，大环境不会有急剧的变化；二是飞行员必须技术高超，不能犯任何低级错误。可惜的是，对吴亦凡和他的团队来说，这两条都不具备。从大环境上看，2020到2021年，中国进入了一个大整治时代，相当于在20大前进行了一次全领域的秩序重整，把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几种半独立权利重新收编。这涉及到平台资本、金融资本、地产行业、教培行业、文娱行业和饭圈文化等等。这其中的饭圈文化就肇始于吴亦凡等人回国的2014年，而吴亦凡本人就是饭圈文化的始祖。如果吴亦凡自身不犯大错误，那么这些整治跟他也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吴亦凡在男女关系上一直保持着特殊的癖好，他既没有找一个隐蔽的固定女朋友，因为不管找什么样的都很难通过吴妈妈的审核，也没有像有些人一样去嫖妓，他选择了第三条路，邀请女孩们参加酒局，把她们灌醉，趁机发生关系，第二天再用谈恋爱的名义安抚女孩。这些女生呢，好多也是他的粉丝，在他的甜言蜜语下也就沉浸其中了，等他没有了新鲜感以后再把女生甩掉。当然了，他一般要同时交往很多女生，小吉娜也是其中之一。吴亦凡本应该从那次事件中受到教训，但是资本帮助他平安度过危机之后，他反而有些变本加厉，开始把顶流身份当成特权，把女性和粉丝都当成可以随意支配的对象，这是决定他未来命运的最根本原因。2021年，吴亦凡的克星出现了。两个人的相识还是老套路，吴亦凡让马仔以挑选 MV 女主角为由，邀请都美竹到家中参加聚会，都美竹酒后在吴亦凡家中留宿，两个人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两人互相添加微信，吴亦凡给都美竹转账30000元用于网络购物。随后几天两人联系比较密切，4月份以后吴亦凡开始不再回复都美竹的微信，都美竹感到了自己被冷落。5月底，吴亦凡和网红小姨同学包场看电影的画面被曝光，好几位女生在网上发声， 说两人的恋爱时间和自己重合，这其中就有19岁的都美竹。
然后我就去挨个问他们，我说哎，你怎么跟他认识的呀？他就说
啊，最近他在追我。
然后还有人跟我说
啊，我俩在谈恋爱呀。
我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观都崩塌了，就是你根本就无法接受他跟别人在一起了，而且你也无法接受他在一起的人是你身边的同学还有室友。
在都美竹的策划下，他的好友在网络上发布了都美竹被吴亦凡冷暴力的博文，希望以此提高都美竹的知名度，成为网红。对于这个信息，吴亦凡发文称没有一片雪花是清白的，又让大家娱乐了一整天，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时候吃瓜群众以为这不过是炮王和粉丝的又一起不大不小的绯闻，不过一个职业写手和一个职业骗子的加入让事件走上了不归路。一名姓徐的网络写手主动联系都美竹，成为了他的狗头军师和写手，两个人共同策划了10多篇文章，为都美竹账号带来了大量粉丝。接下来一名姓刘的职业骗子介入了进来，他先是假冒被吴亦凡欺骗感情的女孩，获得了都美竹的信任，套取了都美竹和吴亦凡交往的细节。刘某利用这些信息，一会儿冒用都美竹的名义向吴亦凡工作室发送邮件，和吴亦凡的律所谈妥了300万的赔款，一会儿又冒用吴亦凡律师的名义和都美竹谈判，把本人提出的800万赔款压缩到了200万，这中间的100万就是他想赚的差价。吴妈妈给都美竹的账号打了50万，但是要求都美竹必须签署一个和解协议才能转剩下的钱。但是啊，在都美竹看来，这个和解协议就是认罪书，签署了就意味着有坐牢的风险，双方的谈判因此破裂。贪婪的刘某又用吴亦凡工作室的名义向都美竹索回50万汇款。请注意，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吴亦凡团队和都美竹从没建立过直接联系，刘某分别注册了两个虚假账号在双方之间腾挪。都美竹觉得自己退还了50万，问心无愧。吴妈妈觉得都美竹收了50万属于敲诈勒索，双方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7月17日，愤怒的都美竹在网络上晒出转账记录，控诉吴亦凡让他签署认罪书，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7月18号，同样愤怒的吴妈妈选择了报警，自称遇到了敲诈勒索。警方接到报警后很快锁定了行骗的刘某，并将其抓获。7月22日，警方进行了通报，给事件的定性也还是约炮，并且指出了都美竹因为想红而炒作的动机，对都美竹其他的指控也没有做出支持。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件差不多算反转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警方公告以后的第9天，7月31日，案情急转直下，吴亦凡被刑事拘留。16天以后，还没等到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吴亦凡就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包括人民日报、中央政法委、侠客岛等各路官方媒体纷纷发文炮打吴亦凡，矛头直指这些流量明星和他们背后的资本。那些品牌企业也纷纷和吴亦凡解约，甚至开始追究他的责任。第2年的6月，朝阳法院一审开庭，判处吴亦凡强奸罪、聚众淫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可以看出啊，从7月22号到31号是最后的救援期，如果能够快速找到有活动能力的律师或者朋友，问题来了，在7月22日到31日的9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整个案情急转直下呢？关于这个案件中的强奸罪的认定，其实处于模糊地带，怎么处理都有理由。说吴亦凡强奸，是因为在发生关系之前，他把女孩灌醉了，符合强奸罪中违背女孩意志的要件。说不构成强奸，因为这几个女孩后来都以此为荣，都和他名义上谈了一段恋爱，到最后也没人报案，更没有保留体液的证据，都是凭女孩们的口供。既然存在模糊空间，那就要看办案机关的倾向性，这就是他们的权利所在。如果希望吴亦凡有罪，那么就刻意引导几个女孩供述醉酒的状态；如果希望吴亦凡无罪，那就可以引导这几个女孩声明发生关系时处于清醒状态，把他们的关系定义为恋爱关系。再进一步说，就算吴亦凡犯罪了，那应该判多少年呢？是35年还是13年？这其中的自由裁量空间就大了。至于具体怎么定，因为吴亦凡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顶流明星，朝阳区公安局和政法委肯定要逐级上报，最后由中央政法委拿出一个指导意见来。政法委和法院判案，一般的原则是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 小案看关系。这个案件很特殊，它不是单纯的小案或者单纯的大案，而是经历了从小案变成超级大案的过程。在朝阳公安局上报之前，这是一个小案件，如果吴妈妈找到相关的关键人，完全可以搞定这个事情。只要办案人员在审问证人时做一些引导，这个事情就可以不了了之。很遗憾，吴妈妈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能量，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罪行，杜美竹说的都是诽谤，这种迷之自信让他们错过了最后的救援机会。不仅如此，他在和杜美竹打交道的时候也犯下了很多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应该在律师的陪伴下和杜美竹直接对话，通过当面致歉、高额赔偿和资源交换，尽快安抚住这个女孩，平复舆论风波，这样才是对吴亦凡最有利的处理方法。被刘某欺骗，跟杜美竹硬刚，不舍得高额补偿，最后选择主动报警，吴妈妈每一次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吴亦凡还是文投控股的艺人，那么不管是文投还是齐建宏出面，应该都可以在朝阳区公安局这个层面搞定这个事件。不过自从和文投分开以后，吴亦凡已经成为了野生的妖精，虽然名气很大，小弟很多，但是在天庭没有任何背景，很容易被取经人打死，这一点和王一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一博后来也遇到过很多次舆论危机，例如和北京首创的老总李爱庆的传闻，还有买春的传闻，他背后的资本很快就帮助他摆平了这些事情。毕竟乐华的股东有阿里，有字节跳动，还有手眼通天的华人文化产业基金。在朝阳公安局把案件上报以后，这个案件就开始层层加码，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案，也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这是因为啊，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娱乐圈大整治。在吴亦凡出事前后，陆续有郑爽、张哲瀚、李云迪、邓伦、赵薇因为各种事情被严惩。从那个时候开始，明星不再只是自由自在的商业偶像，而是被纳入了社会治理对象。中国的娱乐圈正式从流量资本时代进入了强监管时代。因为吴亦凡的特殊性，他这个案子不仅要报到中央政法委，还要征询中宣部的意见。不难预料啊，在所有艺人中，吴亦凡名气最大，粉丝最多，最有代表性，惩戒意义最强，因此也成了被处罚的最重的那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吴亦凡就是这场政治运动的祭品。在他入狱以后，又因为偷逃税款被北京市税务局追缴并罚款6亿，可谓是痛打落水狗的又一次演绎。在吴亦凡入狱以后，他的妈妈一直为他喊冤。他曾经说过，所谓的三个受害人，一个坚称被警察逼供，要求他指控吴亦凡强奸，另一个是交往过几个月，还一起旅过游、见过妈妈的前女友，因为吴妈妈不同意，造成两人分手，从此怀恨在心。这名前女友在二审前写信给法院，说自己愿意出庭给吴亦凡作证，但是法院却拒绝了。第三个就是杜美竹，吴妈妈暗示有人在背后暗箱操纵审判结果，她到最后也没有明白，对这几个小女孩进行逼供诱供的，在背后操纵审判的，正是中共的国家机器。他们需要吴亦凡这种顶流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典型，这样才能震慑住整个娱乐圈。2021年11月，就在吴亦凡被逮捕的3个月后，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微博发文，指控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利用职权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公开了两人长达数年的情感纠葛与被迫发生性关系的经过。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吴亦凡同款的 PUA， 同款的打着恋爱名义的强奸，以及同款的始乱终弃。不过权力比名气有用的多，因此张高丽和吴亦凡受到的待遇也天差地别。彭帅的微博发布后不到半小时就被全网删除，所有的关键词都被严格封锁。中共的国家机关没去调查张高丽这个施暴者，反而围绕着彭帅做工作，找他谈话，限制他的自由，防止他再发生。如果不是彭帅的名气和国际女网协会的关心，彭帅估计就要永远消失了。又过了2年，2023年11月，杜美竹的携手在网络上公开发文并向吴亦凡道歉，他声称杜美竹当年并未遭到性侵，另外的8名受害者也是他亲手捏造。他在文中悔恨地表示自己一手打造了一个女英雄，但对方所做之事却违背了他的初衷。在吴亦凡案件尘埃落定以后，杜美竹的一系列举动也引起了人们对他的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杜美竹越来越多的负面新闻也浮出了水面，他的人设也开始反转，人们逐渐意识到 宗美竹不是简单的受害者，她的社会背景要复杂的多，做人风格也充满了争议。2026年，宗美竹因为欺骗并拉黑一位曾经借款给她的单亲妈妈，引发了二人之间的纠纷，导致对方遭到网暴。随后这位单亲妈妈以名誉权、隐私权、侵权为由将宗美竹起诉至法院，一审判决宗美竹败诉，要求她向原告书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不过这一切都跟吴亦凡没有关系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差不多已经被定格，那些年命运赠送给他的礼物原来早就标好了价格。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会员版视频会在几天后播出。如果你觉得老鲁的政治力学分析框架对你看清中国的政治迷雾有所启发，请务必动动手指点赞关注并打开小铃铛，这没有任何风险，却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